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中国的两会开幕在即，可是观察人士说人大功能比橡皮图章还要倒退。
今年人大讲难点还是更是橡皮图章，国家机关被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习近平透过把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机关。
47名香港被捕民主派人士首次被提讯，英国强烈谴责中国违反对港承诺。
中国和香港的当局的承诺将在非常狭义的意义上使用港版国安法，然而显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如此，这就让英国非常的关切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最新数据显示中资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仍然创下了多年来的新高。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表示，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最近几个星期攻击了2家印度疫苗制造商的 IT 系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有关于缅甸最新的政局发展。缅甸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也就是3月1号出庭了，这也是他和缅甸文官政府其他成员继2月1号被军方解除职务并且拘留以来第一次的公开露面，备受关注。现在昂山素季再度背上2个新的罪名。
为75岁的昂山素季辩护的律师表示，这位被赶下台的缅甸实际领导人在通过视频会议与首都内比都出庭时看起来不错。律师表示，检察官在庭审期间指控他犯有2项新的罪行，企图煽动公众骚乱以及违反电信法中无证操作设备的条款。此前昂山素季已经被指控非法进口和使用搜查他家时发现的6台未注册的对讲机，以及无视新冠防疫规定举行公众集会而违反了国家的自然灾害法。与此同时，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称，安全部队周一在仰光发射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驱散示威者。就在前一天，缅甸全国一天中有1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是政变发生以来因示威活动死伤人数最高的一天。周日流血抗议活动的目击者说，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水炮，有时还使用了实弹。据美联社报道，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实弹的弹壳照片，媒体视频还显示抗议群众拖着一些受伤者离开抗议活动现场，人行道上留下血迹。警察还努力试图驱散包括曼德勒和图瓦在内的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沙姆达萨尼在声明中说，缅甸警察和军队一整天在全国多地使用致命性武力和非致命性的武力对抗和平示威活动。此份声明也呼吁缅甸军方立即停止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周日晚些时候，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发表了一份声明，列出了联合国成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将可能采取行动的方案选项，包括全球武器禁运，对缅甸军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实施制裁，以及召开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缅甸问题。在制裁问题上，安德鲁斯敦促已经对缅甸实施制裁国家立即考虑更多制裁。美国和欧盟周日都谴责了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抗议活动，美国暗示可能会对其实施制裁。自军方推翻文官政府以来，缅甸各地每天都有民众抗议活动，缅甸军方声称在去年11月选举中存在广泛的舞弊行为，而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党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上周，军政府指挥官敏昂莱大将表示，军方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武力来应对抗议活动，但至少有21名抗议者已被证实在示威活动中被射杀。军方称一名警察被杀。军政府已宣布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敏昂莱大将承诺将举行新的选举，以实现他所说的真正的有纪律的民主，但没有具体说明选举将在何时举行。缅甸选举委员会否认了军方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求释放昂山素季及其副手，并呼吁军政府恢复文官政府的权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欢迎您收听。香港当局大举指控47名民主活动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之后呢，美国政府在星期天，也就是2月28号的晚间，谴责香港当局拘押和指控去年7月参与立法会初选的这些民主人士。下面就是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傍晚发推文，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布林肯表示，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犯罪，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紧接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发推文说，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释放在香港被拘留的泛民候选人。普莱斯的推文说，香港当局根据港版国安法指控民主人士，这进一步证明国家安全法真的是为了压制意见，削弱香港的自治权。当天稍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发文表示，北京拘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一步证明中国当局违背了向世界做出的香港自治和民主权利的承诺。我们与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站在一起。香港47名民主活动人士星期天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通宵扣押。这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港府当局对反对派进行的最大规模镇压。47名受到指控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3月1号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官员的上述推文回应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并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另外，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声明表示这些指控的性质清楚地表明香港将不再容忍合法的政治多元化。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拘捕了包括上述47人在内的50多名泛民主派港人。警方指控这些人士去年7月参与泛民举办的初选，意图使行政长官下台，瘫痪特区政府，犯下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在1月初针对民主派初选被抓捕的泛民人士，除已被关押或者服刑的黄之锋、胡志伟、谭德志之外，其他人均获保释。他们原定于4月8号前往警署报到，却被港警国安处通知提前到2月28号报到。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人士年龄在23至64岁之间，其中39名男性、8名女性，他们中包括戴耀廷、毛孟静、欧若轩、陈子杰、朱凯迪、黄子月、杨月桥、林卓廷、陈敖辉、谭文豪、梁国雄等。香港媒体报道，没有被起诉的人士包括人权律师关尚义、前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等八人。路透社引用涂谨申表示，他获警方延长保释至5月4日，保释条件不变，暂时未被落案起诉。据香港警方数据，到目前为止已有99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逮捕，其中包括媒体大亨黎智英。黎智英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直言不讳批评中国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去年12月，黎智英被加控港版国安法下勾结外国势力罪，多次被拒绝保释。
在香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行动达到了新的高度。3月1号，47名香港被捕民主派人士首次被提讯。根据港版国安法，他们被控阴谋颠覆罪。数百名抗议者当天聚集在法庭外面，支持被提讯的亲民主活动人士。那么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英国就强烈谴责中国违反对港承诺，舆论呼吁要抵制北京冬奥，而且声浪四起。在这同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英国航母参与南海巡弋，展开38年来在印太区域最大的战力部署。那么就有关这些事态的最新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了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有关的情况。
香港警方以违反港区国安法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并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其中的47人。周一3月1号首次提讯，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英国，目前朝野的反应如何？
是的，志远，香港当局决定起诉这些民主派人士，在英国这里受到了朝野的关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是先透过了推特发文表示，这是另一个严重令人担忧的发展，指出港区国安法显示了如何以法律来打压政治，而不是法律条文宣称的恢复治安。拉布表示，这与中国政府的承诺背道而驰，会进一步削弱外界对中共信守承诺的信心。那么拉布的说法基本上与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内规定的基本自由和法治其实是相呼应的。而周一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英国外交官威廉姆斯则是和其他诸多关切香港局势的人士一同前往西九龙地方法院观察这个审判现场。那么他告诉彭博社，中国和香港的当局的承诺将在非常狭义的意义上使用港版国安法，然而显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是如此，这就让英国非常的关切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英国这里，英国最大的在野工党则是敦促英国政府要加速给予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人申请居留英国的签证速度。尽管我们知道英国政府已经在上周启动了应用程式 APP 来接收申请，但工党的影子大臣仍然认为，在香港局势快速的恶化下，英国政府核发香港 BNO 持有人英国签证的速度太慢，必须改进。那么英国的内政部长呢，已经表示会再加速的促使这个 BNO 的这个香港持有人的申请到英国来的速度。而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那就是英国舆论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奥的声浪则持续扩大。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去年曾经表示，英国有可能抵制北京冬奥。那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则是把北京冬奥称为种族灭绝运动会。而我们看到代表180个维权团体组织组成的联盟也在国际间呼吁要抵制北京冬奥，那么是透过外交来作为抵制。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美国加拿大的国会都通过了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的动议。尽管英国的外交部的大臣呢拉布去年十月曾经表示英国有可能抵制北京冬奥，但英国政府呢，则是拒绝指称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而国会也没有能够通过相关的动议。那么，英国首相约翰逊呢，则是明白的表示啊，他不认为英国需要抵制北京冬奥，并且声称抵制体育活动并不是英国一贯的立场。约翰逊的态度当然是受到了英国舆论的批评，认为英国政府谴责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时，却拒绝来抵制北京冬奥。 无异于将重蹈1936年柏林奥运，也就是那个时候支持希特勒的纳粹奥运的一个历史的错误。那么这边的舆论说，在1936年的时候，英国没有做对选择，至少在2022年面对习近平的中共政权时，应该要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志远。
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英国航母将加入南海巡弋。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参加与亚太区域水域的这个巡航？本次军力部署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是的，英国国防部参谋长卡特证实，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在今年的五月起航，作为航母打击小组核心力量，预计呢将在这个夏天抵达亚太区域。而英国虽然先前已经宣布参与东亚部署航母打击小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小组还将包括一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F-35B 的支队，还有驱逐舰萨利文号，并且呢将要把巡航延伸到印度洋。但是卡特将军发出了英方迄今最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在英国和北京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情况下，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来进行航行自由的一个巡逻。英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当然是主要的因素。卡特将军表示了，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为英国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部署这艘航母主要是为了繁荣，但也涉及确保基于国际规则的系统。那么考虑到印太地区人口的增加还有市场，卡特告诉英国媒体，对英国而言，把部署侧重到印太区域是绝对具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2018年的夏天，英国皇家海军两栖登陆舰队海神之子当时呢曾经航行到南中国海争议非常激烈的一个群岛附近，那也是全球最繁忙的一个商业运输水域的区域。而当时呢，中国曾经做出回应，派出了一艘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试图要护送这家英国的这个海神之子呢离开，可是并没有成功。海神之子仍然是继续的通过了该水域。我们现在看来呢，只是一个开始哦。当伊丽莎白航母进入亚太区域后，也就是说这个打击群呢将形成最初的一个作战能力，这将是英国皇家海军38年来重新拥有这个战斗能力的一个航母打击群，而也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个世代来最重要的一个全球部署。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番部署呢，看起来最初是跟美国在这个南海区域、南中国海的有争议的水域区域呢做所谓的国际自由航行。可是到现在，随着英国的脱欧以及呢整个全球的部署，那就是包括了要重新去巩固在这个亚太区域还有印太区域的一个贸易以及英国其他的权益。当然这个当中呢还包括了对于中国在那个区域的越来越强大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一项部署就像这个英国的国防部长所说的，还有这个三军的参谋长所说的，这将是英国皇家海军这一个世代以来最重要的全球部署。目前呢在这边大家也都拭目以待也就是在这个春季到夏季以后将会是一个恐怕会有一连串的海上作战演习。那么包括可能跟美国还有日本在区域内都会演习，而到时候中共方面会有什么回应呢？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密切观察的焦点。志远。
好的，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一年一度的中国政治大戏两会本周五，也就是3月5号要在北京开始了。那么中国的两会即将开幕，引起关注。但是观察人士说，现在中国人大的功能比橡皮图章还要倒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特写报道。
中国的年度政治大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以及人大和政协两会即将于3月5号、3月4号分别于北京开幕。然而纵观中国的媒体报道，目前除了发布防疫的严格安检措施、部分人大代表的特写报道外，有关政治议题或国家政策提案之讨论并不热烈，关注度也不若以往。而且受限于疫情，今年仅限长期驻北京的媒体进入采访。位于上海的学者表示，今年的两会具有三个重大时点特色，包括中国刚刚达成脱贫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中共建党100周年，非常重要，意义也重大。不过位于台湾和香港的观察人士说，人大虽然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权力机关，但在中共近年大幅紧缩权力、一党专政，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独裁之后，人大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已经比往年的橡皮图章还要倒退。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整体的政治氛围非常紧缩，中央条条集权下，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快快的自主权。所谓条指的是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垂直权威线，而快指的是省级或地方一级政府的横向权限。丁树范说，
今年人大讲难点还是更是橡皮图章，因为从2018年开始党跟国家机构改革以后，所有的权力统统集中在党的手里，国家的很多机关被并到党的系统里面去，所以总体上就是说国家机关被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习近平透过把权力统统集中在党的机关。
在此前提下，丁教授说，包括人大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能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小，因为像是国家宗教局、国家民族委员会都已经改设在中共的统战部下，接受党的指挥。他说，而且中国现在的政坛完全要投习近平一人之所好，否则就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而凡是政治不正确的提案，今年都难见天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共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基本上都是黑箱操作，定案了才会拿到人大上面来走过场。因此中国人大从没摆脱橡皮图章的本色，只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前还是能扮演一些监督的功能。至于习近平近年主政下的大小政治会议，他说，除了凸显习皇帝不遗余力树立他的圣明形象外，其他功能逐渐可有可无了。这位人权律师说，今年中共庆祝建党百年，明年二十大是习近平二次登基第三任的关键年，这段时间内对于所有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他认为中共会不断加强管控，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而三月初的两会期间，他也认为不少草根异议人士也可能会被送到外地旅游、被下岗，或是面临监控出行更困难。他批评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快速回归毛泽东时代。他说，以往分权放权的尝试和探索大多难以为继，所谓的选举越来越徒有外表，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各种选举更多的是演戏，不仅差额选举不断减少，就是等额选举也要追求所谓的全票通过，中国的政治活力已经大不如前。差额选举指的是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选举，有助于从制度上切实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而等额选举则是候选人与应选人数一样，当选的几率高，但一般认为作秀走过场的成分也较大。 中国在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实施等额选举，但自从1979年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修改后，开始实行差额选举。香港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一直是橡皮图章的人大功能越来越倒退，这是因为全党服从党中央、习核心以及习近平一人独裁使然。他说，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中共还会容许由其掌控下的差额选举，包括不少地方选举都出现过多人踊跃参选的自由选举，而派系间也有小范围的角逐或暗流底拼。但桑普说，自从胡锦涛执政后期乃至于习近平主政以来，很多人被除名，不能参与各级选举，若执意参选还会被严厉打压。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主本来表面上还标榜着由人民做主，但近十年来中国的草根民主和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根苗都被扼杀，公民社会无以为继。他说，这表明中共连让人民做主的戏都不想演下去，直接诉诸从上而下强硬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雅维利所著《君主论》中所形容的统治手段。桑普说，
就是马基维利说的，如果他不能讨好你，不如吓怕你，就是用恫吓恐吓的方式来治国，这个才是维护一个专制政权啊最有效的手段。所以结果是怎么样？它会越来越硬。那硬到底的结果就是它要全党服从中央，等了选举不再演，那这个地方会累积起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在民间还是党内还是说国外，就是外交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但现在是没有到一个临界点而已的，这个压力一直在增加中，那不知道哪一锅会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共中央党代表委员的选举差额比例由16大的 5.1% 已经稳步提高到17大的 8.3%， 18大的 9.3%， 乃至于2017年19大的 15% 左右。不过政大教授丁树范说，只要高层领导班子的选举仍然维持等额选举，中央委员或地方选举的差额选举比例再高，政治意义都不大。另外，今年的人大可能有些什么样的看点呢？丁树范教授和不具名的中国人权律师都说，大致不脱新冠疫情后的振兴经济方案，接诸新的“十四五”计划，或者是热烈庆祝建党百年，甚至为明年二十大习近平的改选连任铺路。桑普则认为有四大重点。首先，他认为和去年一样，今年的人大会议上，中国看来应该还是不会设下全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虽然各地方政府还是会有各自要遵循的 GDP 增长指标。其次，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新政府，他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透过两会来释放更加冒进的表述。他说，
他希望修肌肉，能够让全世界感觉得到中国的民主伟大复兴的那种东西。
桑普说，面对拜登新政，两会提供了习近平一个表述的机会，来测试美欧的关系和反应，包括他可能会提出中国对海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看法，或者对诸如孔子学院、教育、侨务乃至于知识产权的倡议等。另外，则是在台湾和香港议题上，桑普认为中国在两会上也可能有所表态，例如强化攻击台湾或恫吓台湾的论述，或是以武促统的新表述。至于在香港议题，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2月22日阐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和香港选举制度之改革后，桑普说，人大应该会进一步清楚地体现如何落实让香港的选举必须是中国特色选举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说，透过立法将香港民主派排除在选举和政权之外。丁树范也说，香港已经全面紧缩，但中国人大不排除还会立法进一步限缩香港民主人士的参选资格。不过在台湾议题方面，他说中共能做的有限，不管是最近部分人士倡议对台制定的国家统一法， 还是强化反分裂国家法，这类法令即便人大立法通过，最终都只能沦为政治宣示或无法执行的法律，这对习近平来说反而更为难堪，因此他不认为中共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根据星岛网的报道，夏宝龙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上提出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来确保爱国者治港。他明确表示，港独和蓝草派的支持者都不在爱国者之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的主任张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会还没开幕，他不便预测是否会针对香港选举来立法，但从近期几位香港主政者的政策谈话铺陈来研判，下一步中央必然会朝着贯彻爱国者治港的方向来进行，也就是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他说，过去人大曾经应急式的取消港独议员的当选资格，但未来会有常态化的制度性做法。他说，
未来方向就是从制度上不再允许这些人进入政权架构。那以前呢是说他们通过选举进去了，我后面再弥补再取消他。那未来的方向就是连他进的资格都没有，连他选的资格都没有。
张健说，倡议港独的政治人物在香港有支持者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说香港选民的支持或许是基于同情，也或许只具间接性，因此中共相信只要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政治人物无法参选了，香港选民也就无从支持港独起。他说，或许外界不相信，但中央种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进香港的民主和维持一国两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选举素质，张健说，差额选举或者是等额选举是要视当地领导的素质和数量，尤其在包括新疆、西藏等五大自治区内，是要视地方的现况来配置，不能一概而论。他表示，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的是协商式、集中式的民主，并强调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是西方所无法了解的。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有种种弊端，不全然是个好东西。在此前提下，张健说，此方面的民主价值观差异，中西方短期内难以调和。他说，
我们自己在这边生活观感和你们可能在境外不太一样，我们自己的观感是最近很多年各个层级的民主程度是在增加的。
至于人大的看点，张健说，从国家格局着眼，有三大意义重大的时点节点。他说，第一，中国已经实践了全面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二，两会将会公布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也会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以作出未来五年的规划因应，其中可能还包括面对拜登政府结合国际盟友强打中国人权记录的因应，而且还会提出2035年前的长期愿景。第三，则是要表彰中共建党100周年，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宪法地位等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的两会即将在北京上演，独具中国特色的两会维稳期也开始启动了，各地安保级别随之提升。由于今年两会被看作是中共二十大之前最高权力布局的重要一环，当局为了要确保顺利举行两会，明显的加强了维稳的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今年北京两会是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和中国经济的第14个五年规划起始之时举行。为确保两会期间的安全，中国国家邮政局下发通知称，2月25号起进京邮件快件全面实行二次安检，加大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通知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省区市邮政管理局要加强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着力构筑环京寄送安全护城河防线。这个通知还表示，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工作，2月25号至会议闭幕次日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与此同时，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开始受到更为严格的监控。按照往年两会敏感期惯例，有些异议人士将被旅游到外地，不过 资深媒体人兼专栏作家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疫情和财务原因，他今年两会期间不会被旅游，但日前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两会前肯定国宝会上门来。
派出所的告诉我呢，说肯定两会前得来找我，但是到现在没来，我就说国宝要来啊。我说来我也不让进门，你得给我说明了，你们谁处理的我儿子，让我儿子失业到现在。
高瑜的儿子原本在一家非政府公益组织工作，长期批评时政，曾三次入狱服刑的高瑜说，去年有当局官员致电该公益组织，要求辞退他儿子，结果孩子的工作丢了。高瑜表示，除了抓人惩办之外，砸人家饭碗已经成为当局恐吓封口异议人士的招数。其中一个备受舆论瞩目的例子是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的妻子，幼儿园英语教师魏欢欢被无端下岗。魏欢欢是两名年幼儿童的母亲。欧彪峰去年11月因帮助泼墨女孩董瑶琼发声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国保抓捕监视居住，至今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董瑶琼2月上旬又被当局送进株洲市精神病院，这是他2018年7月4号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后第三次被送精神病院。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今年的两会对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谋取连任、恢复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是至关重要的会议，当局必须确保安全无误。日前，北京中南海附近发生爆炸事故后，不断传出外地访民遭维稳遣返的消息，再次证明北京维稳安保的力度明显升级。元宵节当天下午，辽宁维权者江嘉文两会前在北京被解访，他发短信称，警务车上的五人将他围困在房山区他暂住的民房，他手机目前关机。丹东元宝区七道派出所接电话人员称，收到通知，正月16早晨江嘉文将被带到该所被责令接待。被问到什么原因抓江嘉文，对方表示不知情。
啊，江嘉文是吧？他应该明天早上应该是能到丹东就带回来了。
为什么要把他带回来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说我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带回来，但是这边应该是那我们就要通知说是那个这边这个江嘉文说是能回来，然后叫我们接待一下。
是不是你们所去的人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接到这方面通知。我接到通知就是他明天早上可能要过来，叫我们接待他了。啊，然后咱这边有民警，然后陪他一起过来。
他在北京啊，他这个有什么违法的行为吗？要这样去对待他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说是要接待一下，并不是说是要有什么强制措施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您问的我不太清楚，您为什么会那么问？就是说我们这边只是把他只是说叫说这个江嘉文会来我们所明天早上叫我们接待一下了啊，对，这个只是一个常规一个接待，并不是说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所以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那么问。
对，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我们这个在网上得到消息啊，他在北京被强制带走了。现在他那个手机也关机了，
啊，
找不到他现在。
这我不太清楚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说在北京发生了什么我不太了解啊。
去年9月11至12号，江嘉文在北京去围观任志强庭审途中也遭强行拦截，被送到这个派出所。他获得释放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还是遭到扣押审问遣返。
实际上这次我是上二中院去啊，参与啊尹志祥开庭，结果我坐错车了啊，到了一中院附近去了，到一中院我就准备转车到二中院，这时候叫他们拦下来的，但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
近20年来，江嘉文数十次被抓，遭囚禁送劳教，仍坚持维权上访，在中国维权群体中有被劳教冠军称号。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去年5月北京两会期间，时年65岁的江嘉文又被遣返丹东，并以疫情为借口关押14天，还被没收手机。 但14天之后当局仍不放人，拖延一段时间后才在外界呼吁关注下结束隔离，被放回家。从丹东到北京有1000多公里，他是被警车从北京送到丹东。民生观察指出，用警车来北京接一个人权捍卫者，这维稳代价比坐高铁、动车、飞机高很多。这就是中国式的维稳代价，用纳税人的钱，宁可花费高代价维稳，也不愿花一分钱解决问题。江嘉文表示，2001年11月，他被人故意伤害致重伤，丹东市公检法包庇涉嫌伤害的案犯，他因而开始上访维权，被劳教5次，总共5年，判刑1年半，行政拘留和关黑监狱各将近20次，被关押时间累积长达100多个月。江嘉文这次被强行遣返前后，还有山东、河北、黑龙江等地的访民也被地方解访人员押送原籍地。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太太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两会期间他被安保监控20天左右，今年大有可能继续被安保监控，因为他楼下的安保平房已经开门，有人在里面。余文生律师是709案的辩护律师，2018年1月他公开建议中共修宪，使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抓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去年12月二审维持一审作出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近期一些备受舆论关注的涉及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维稳案庭审相继举行，其中包括涉及北京女企业家耿潇南、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新、前安徽检察官沈良庆等人的案件。本月早些时候，耿潇南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3年，但外界普遍相信他因为声援连续发文批评习近平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而遭当局打击报复。全世新和沈良庆两人都曾在国际社交平台推特发文议论时政，他们分别被控以涉嫌寻衅滋事的口袋罪名。不久前，新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被抓到山东临沂，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押。去年10月向河南省辉县政府门牌泼油漆抗议假疫苗问题的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芳美和丈夫李鑫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上述案件被视为中共当局在明年召开的20大之前加紧打压言论自由、压制批评声音的典型案例。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3月1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了年度报告，当中指出2020年中国的媒体自由迅速的下滑。这篇报告说，除了惯用的恐吓还有签证限制，中国还把冠状病毒疫情作为限制外国媒体的新手段。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追踪、跟踪、驱逐大流行中的中国报道。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20名会员中，有150名会员参加了调查，其中有记者和分社负责人。这份年度报告就是基于这150名受访者的回复完成的。受访者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这样的结果已经连续第3年出现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年度报告中。报告指出，当中国的宣传机器努力重新控制围绕这场公共卫生灾难的叙事时，外国媒体在报道这场流行病的努力中一再遭到阻挠。报告表示，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包括为抑制冠状病毒而引入的监控系统，都被用来骚扰和恐吓外媒记者、他们的中国同事以及外国媒体试图采访的人。有些记者在被要求离开，否则就得接受隔离检疫后，被迫放弃采访行程。大约42%的受访者表示，当局以公共卫生担忧为由，拒绝记者进入敏感地区，而他们并未构成风险。报告说，记者还被要求遵守其他人没有被要求遵守的措施，冠状病毒检查和接触者追踪应用的引入， 为中国当局收集数据和监视外国记者及其消息来源创造了更多机会。签证限制也被用来对外媒记者的报道施加压力。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至少有13名记者获得了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的记者证。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通常会获得为期1年的签证，而且必须每年续签。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中国当局自去年9月起停止发放新记者证给美国新闻机构的记者。中国驱逐了10几名在美国媒体机构工作的外国记者。华盛顿大幅削减了允许在美国工作的4家中国主要国有媒体的记者人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还提到，随着中国跟数个西方国家关系恶化，2020年出现自30多年前天安门大屠杀后规模最大的外国记者驱逐行动。外国记者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争端中的棋子。去年，中国当局先后拘留了在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澳大利亚公民程磊，以及在彭博新闻社工作的中国籍雇员范若英，两人都被指控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说，2020年下半年，澳大利亚2名记者在被中国国安部门要求接受有关澳籍华裔记者程磊案件的问话后，在澳大利亚领事官员的帮助下紧急乘机离开中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便呼吁对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引发了北京的不满及愤怒。北京随后便开始对澳大利亚实施了从官方预警到经济打击等多方面的报复措施，致使两国关系再度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毫无事实依据。他说，中国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汪文斌还表示，我们从未承认你提到的相关组织。
美中关系去年急剧的恶化，国会跟行政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中国在美国的股市交易。尽管如此，最新的数据却显示中资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仍然创下了多年来的新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去年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首次挂牌向投资者公开募股是10年来最多的一年，有32家中资公司共筹得了120亿美元，是上一年的4倍。2019年首次来美国上市的公司仅筹到30亿美元。今年到上星期为止，已经有9家中国企业来美国首次公开上市，融资20亿美元。此外，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统计也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融资规模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荣鼎在上个月的报告中说，虽然自2016年以来，美中两国间的直接投资一直呈下降趋势，但股市投资规模却在逐年扩大，包括首次增量发行和已有股东发售的存量发行在内，中国公司去年总共在美国股市筹集到了190亿美元，是2014年阿里巴巴创下美国 IPO 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主持佛罗里达大学这项研究的金融学教授杰伊·里特说，他对中国公司如此踊跃前来美国感到有些意外。他说，尽管有一些讨论，其中包括国会有关将中国公司摘牌的法案，中国公司继续到美国上市，去年一年十分活跃，今年以来也是如此。荣鼎集团在上个月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报告中说，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公司融资来说至关重要， 在2020年底，美国投资人累计持有中国证券高达 1.2 万亿美元。但在另一方面，中概股对美国的投资者来说却可能构成重大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其官网上针对中概股警告说，该委员会要求中国境内发行人履行高质量披露标准的能力有限，中国公司的披露很可能并不完整或者具有误导性，投资人在这方面面临巨大风险。在美中关系近年来逐渐恶化的背景下，美国去年曾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监管，以致中企有被驱逐美国股市的风险。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去年四月曾爆出伪造销售额的丑闻，导致瑞幸在去年六月被除牌。这一丑闻再度引发了美国政府对两国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关键议题的关注，也就是中国政府不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审议。白宫去年六月的一项备忘录说，中国从美国资本市场获益，却未遵守重要的投资者保护条款，破坏美国法规的透明度，给投资者带来重大风险。针对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无法对中国公司实施检查的问题，美国财政部此后的一份有关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建议，对中国公司提高上市门槛。财政部的报告说，中国阻碍美国透明度法律的行为对美国投资者构成了巨大的风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去年还高票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律规定，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连续三年无法检查某一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账目，该公司将被证交会除牌。此外，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被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所拥有或者是控制。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说，外国公司问责法给了美国新政府三年的时间的回旋余地，最终如何实施还取决于拜登政府如何来解释这一法律。
If you took a very strict interpretation that almost all Chinese companies would have some involvemen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他说，如果你很严格地解释这部法律的话，那几乎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会跟中国政府有联系，都可能面临很负面的看法。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截止2020年10月，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也就是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总共有217家。总市值高达 2.2 万亿美元。投资咨询公司金瑞基金的首席投资官布兰登·埃亨说，在美国经济十分脆弱之际，这是一项牵扯到2万多亿美元的议题，中概股全面退市或将殃及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他对美国人说，投资中国公司虽有风险，但往往也有丰厚的回报。他以中国的网络公司网易为例说，如果你问投资者倒退20年你会买哪家公司，大概美国人都会说亚马逊，但是买网易的回报要远远高出亚马逊。
NetEase, which went public in June of 2000, has actually provided twice the performance.
2000年6月在美国上市的网易的表现实际上是亚马逊的两倍。21年来累计回报率高达 18,000%。相比之下，亚马逊上涨了 8,700%。
家网络安全公司对路透社表示，有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在最近几个星期攻击了两家印度疫苗制造商的 IT 系统。印度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正使用了这两家公司的生产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生产了全世界 60% 以上的疫苗。印度也同中国一样，向许多国家出售或赠送大批新冠疫苗。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总部位于新加坡和东京的 Cypherma 公司表示，中国黑客组织 APT10 发现了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和全球最大的疫苗制造厂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 IT 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软件中的漏洞。 Cypherma 首席执行官利特施曾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高级网络官员，他表示，黑客的真正动机实际上是窃取知识产权，获得相对于印度制药公司的竞争优势。他说，中国黑客组织 APT10 正在积极瞄准印度血清研究所，印度血清研究所正在生产阿斯利康疫苗，并将很快开始批量生产 Novavax 疫苗。他说，目前尚不清楚 APT10 可能从印度公司获取了哪些新冠疫苗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印度血清研究所和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拒绝置评，政府机构印度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也没有立即发表评论。美国司法部曾在2018年表示 APT10 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合作。中印两国军队去年6月在拉达克边境地区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两国关系因此恶化。印度此前表示有20名军人在冲突中死亡，中国方面则声称有4人死亡。中印两国最近的会谈缓解了紧张态势。
美国政府一个国家安全咨询机构建议美国的高校采取具体措施，阻止中国军方盗窃敏感技术。美国的大学协会对各大学日后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具体指引表示欢迎。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星期一就一份送交国会的报告进行表决。这份报告在此前公布的最终草案上新推荐了大学研究部门应如何防止中国军方人员以访问学者身份参与美国大学的科研项目。委员会的建议包括要求大学更透明地公开其研究项目的资金来源及其与外国实体的伙伴关系，还建议为大学提前得到风险预警，制定一个相关个人与实体的数据库。委员会一名成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美国大学全面禁止来自某个国家的访问学者。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分别是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和美国前副国防部长沃克。美国大学协会主管科学政策与全球事务的副会长托宾·史密斯说，大学一直在费劲地评估风险，因此欢迎能有相关指引可循。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计划起诉去年逮捕的5名中国研究人员，其中包括解放军学者唐娟，理由是他们在申请签证时没有报告与中国军方的联系。唐娟被联邦调查局约谈后，去年6月躲进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7月离开领事馆时被联调局逮捕。司法部官员们去年年底说，自从去年夏天，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针对中国访问学者隐瞒军人身份展开调查，以及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被要求关闭以来，超过1000名中国学者已经离开美国。北京否认派军方研究人员到美国窃取敏感技术，并指责美国的相关行动是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
各位听众，这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 有47名香港被捕民主派人士首次被提讯，英国跟美国都表示强烈谴责。我们还报道了中国两会开幕在即，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国人大的功能现在呢比橡皮图章还要倒退。在另外一方面，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中资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仍然创下了多年来的新高。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